出埃及记系列讲章第42讲，读经出埃及记20章1到7节。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十一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非同小可。 OPC 长老会普杰西牧师，2014年8月17日。王兆峰弟兄翻译。一个人的名声非同小可，对吗？在座的每一位都非常在乎自己的名声，我们大家都花了不少的时间精力来维护自己的名声，这就是为什么别人说我们坏话时我们那么气愤，哪怕对方说的是实际情况。我们想要的是别人认为我们的名声很好，受人尊敬。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维护自己名誉已经成了24小时不停的连续作战。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我们可以如此这般推销自己。从自己的穿着到互联网社交媒体上有选择让别人看代表自己的，看自己的生活，并且点一下手指即刻就能得到反馈。科技发展本来应该帮助我们从很多事物中解放出来，但事实上却把我们给绑在了高科技上。手机本来是一部可移动电话，现在成了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高科技使我们和别人相处的时间反而少了，使我们的焦虑增加，使我们比以前更孤独。这种随时推销自己的高科技也会给我们带来反面效果，比如你的言行可以被别人录制下来暴露天下，或者是你的一个愚蠢的决定放在网上的东西后悔莫及。别人只要在网上搜索一下你的名字，你曾在网上说过的傻话或丑行都可能在你未来的雇主或者情人面前一露无遗。这也是为什么替人在网上收回信息恢复名义的公司如雨后春笋，他们被称为互联网名誉管理，帮助客户消除或隐藏有损名声形象的资料，监测维护客户的名声。 于是这个谷歌、脸书、微信无处不在的时代，这些网上民生美容师们便应运而生。互联网也成了人们去毁灭他人名誉的场所，有人甚至为此已经正式申请更改自己的姓名。一句话，我们都愿意有一个好名声，这个愿望和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学习的这条诫命不无关系。我们来读出埃及记20章第7节，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我们已经多次的看到，不仅是在出埃及记里面，也贯穿整本圣经，神的最高目的是让万国知道他的名。你们小孩子们从第一次逐日学就已经学到，问人生的最大意义是什么，答荣耀神，永远以神为乐。注：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小要理问答第一问。要理问答把此作为第一条，不是因为这听上去不错，或者改革宗的人喜欢这样说，而是因为整本圣经的最大主题，神的目的、神的计划，就是他的名字传遍天下，他的荣耀被万人仰望。说到这，我们又要回到出埃及记5章2节法老的话，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出埃及记前18章都是在回答这个问题，他击碎法老的伎俩，让法老知道他的名字，神公开宣告他的名字超过万人之上，从来没有羞涩，也没有不好意思过。这正是这第三条诫命的中心。我们这代人若是在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大概都有这样的经验，有些事情是绝对禁止的，其中之一是用神的名咒诅，既违反了不可妄称神的名。我们小时候犯过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罪，但我从不记得在父母面前曾违反过这一条，因为知道会带来可怕的后果。但这条诫命远远超出这一点，违反这条诫命不单单是电影里有多少亵渎和咒诅。要理解这条诫命，我们应该来看圣经。今天我们取名的时候往往凭个人喜好或者某个名人典故，圣经里人的名字非同小可，名字就说明了这个人。比如创世之初，神给他的被造物起名，因为一切都属于他。接着他让亚当做的第一件事是给各样动物起名，反过来也一样。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后，巴比伦王把丹以里和他同伴的名字给改了，以示他的权威，他对他们的拥有权。摩西遇见神的时候问神，以色列人若问我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就把自己的名字告诉摩西。天使告诉玛利亚，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很明显，给这个孩子起名是神的权利。圣经里的人名也和此人的品格有关。雅各的名字是因为他出生的时候抓住他哥哥的脚，而以扫的名字则是因为他浑身是毛。有些时候神为一个人做了大事后给此人改名字，从亚伯兰到亚伯拉罕，从雅各到以色列等等。同样，神告诉我们他的名字时，不仅仅是几个字的组合，他的名字也述说关于他的事。由于人类的语言有限，不可能完全表达神的本质与属性，所以圣经里用了多达16个不同的名字来表达，例如全能的神 Elo Shaddai， 还有耶和华以勒，即供应他子民的神，耶和华我们的义 Jehovah Sekenu O Sekeno， 主亚卫等等。每个名字都表达了神的一部分本质与属性。这条诫命就是指不可随随便便满不在乎的称呼神的名。其实第三条诫命不可妄称 的翻译只表达了原文中的一部分意思。字面上看，这句话说不可以不真实的、不符合实际的或无用的方式举起或使用神的名，即不可用任何有损神荣耀的方式来高举或使用神的名。比如诗篇24篇第4节，岂是不怀诡诈的人，以神的名起假誓，就是违反这一条诫命。与人订合约，以神的名起誓却不兑现，你在讲话中以神的名发誓，表示你的话真实，但实际不是如此，那么你是把神的名与虚假与不兑现许诺连在了一起，就连外邦人也禁止以他们神的名起假誓。此外，嘴上挂着神的名，但生活却背道而驰，也同样违反这条诫命。我们应该从以色列的历史来看这条诫命。以色列是世界上一个极其特殊的民族，他们被神呼召成为一个国家，神的名住在他们中间，印在他们身上。其他国家看以色列的时候，本应该通过他们的行为看到以色列的神，他们本应该是万族的光，好叫万族知道他们侍奉的神之荣耀。但事实上，他们因着不信，拜假神，以他们的生活在万族面前妄称了神的名，羞辱了神的荣耀。旧约也规定不可轻易使用神的名字，这也是为什么以色列人甚至根本就不允许说神的名字。神的名字只有大祭司在赎罪日才能够称呼。即使今天在很多犹太人家庭里，他们都不说耶和华的名字，怕违反第三诫命。那我们怎么样呢？打开新约，第三诫命并未废掉，但改变了形式，神以他儿子来全面代表自己，以马内利。神通过这位耶稣基督让世人知道他，认识他。保罗告诉我们，他的名字、他的顺服、他的死、他的复活，使他的名字高过所有的名字。彼得说，除了耶稣之外，天上地下没有赐下任何其他名字可以让人得救。耶稣的名字真正实现了第三诫命，基督的名字完全彰显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信他名的人，就是在遵守这条诫命。我们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是王，我们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他的名字印在了我们身上。我们无论去哪儿，神的名字、神的同在伴随着我们，我们被领养进入他家，我们归在了他的名下。想一想，你为了保护自己的名声，为了让世界知道你的身份所花费的精力，而这努力又是何等脆弱，何等容易被人戳穿。每当有人把你贬得比你自己认为的低时，你是多么的气愤。你想过没有，你每天花多少精力来维护神的名字、神的荣耀呢？早上起来，你的穿着打扮，你输入微信、脸书里去的信息，你在同事、老板面前的小心翼翼等等，有多少是与荣耀神名有关的？你知道你在这个世界上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荣耀神的名，是为了以神为乐。不幸的是，我们不仅没有遵循这条诫命，我们也违反了其他所有的九条。相反，我们常常要求神来为我们服务，来满足我们的需求。我们是怎么样用神的名呢？在你受洗的那一刻，你加入教会的那一天，你立下了誓言，你在婚礼上发出婚誓，你在长老被按立为长老执事时立了誓。可是那么快，我们就对这一切誓言弃之不顾。只要是我们以为没达到我们的期望，没得到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想一想，我们对神的名是多么不当一回事。就连历史上的外邦人都敬畏他们假神的名字，而我们却没有。我们把神叫做我们的副驾驶，我们让世界知道我们是基督徒，使用的方式却是在羞辱神的名。我们使用一些基督教名词时， 根本不严肃。我记得在神学院时，早餐千篇一律，一点不好吃。当时我在打扫卫生的小组里，每天4点就得起床，干了2个钟头活后排队吃早餐，听到的都是感谢神的谢饭祷告，但都是有口无心，根本没有认真思考过祷告的对象和内容。我们不仅每天在生活里违反，每个礼拜天在这里敬拜，一篇又一篇的唱含有父神耶稣基督圣灵名字的赞美诗歌，我们听讲台上传讲神的话，可是我们却常常心不在焉，我们破坏了第三条诫命。当我们听到世界上的人咒诅藐视神的名字，把同性恋和其他神明其他神明明禁止的事和神的名字连在了一起时，义愤填膺，认为这毫无疑问的违反了第三诫命。然而我们即使在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心里却还在想着自己的国度，自己的意思。你看，我们所做的比世人的咒诅更糟糕。但这个故事的荣耀之处在于，神知道我们的光景，知道我们会背逆他，不按照他名应得的荣耀尊敬他，因此他自己成为人，起了人的名字，活在我们中间，好叫我们看到什么是尊神的名为圣。从不妄称神的名，从未起过假誓，在他的生活里从来未曾有一刻错误的代表神。不但如此，他还向我们显示了如何尊神的名为圣，神的本质特征，甚至情愿公开的使他的名字被羞辱，为的是向那些一生羞辱了他名的施恩典，甚至让被挂在树上的都是受神咒诅的写在了我们救主的头上。他复活之后得了最高的名，又把此名字赐给了我们，我们妄称了神的名，但他并未因此而停止把他的名加给我们，他按自己的名和自己的本质特征继续呼召我们，称呼我们。圣经应许说，凡求告基督之名的，他要在天上父神面前把他的名字加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成为圣洁无可指摘。我们的故事之所以荣耀，是因为神爱我们，并非取决于我们是谁，我们的所作所为。因此即使今天我们仍然没有信心，他仍然信实。为什么？因为他不能否认他自己的名字，因为他爱他自己的荣耀，爱他自己的儿子。这就是福音的不可思议的奇妙工作。神知道能促使我们想要去遵行他诫命的动力是什么，光知道我们应该去荣耀他的名还不够，因为你知道你违反了这条诫命不是一点点，而是一塌糊涂。平时你想到的都是你自己的事，你自己的名，只有在遇到巨大困难或灾难时，你才会想到求告神来。然而神差了他的儿子，此时此刻正向我们说话，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但确确实实是真的。现在我们愿意遵守这条诫命，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想这么做，而是神向我们施恩典怜悯。神宣告关于我们的事，不是在我们已经做了之后，而是之前，这就是动力。我高一的时候，篮球是我的最爱，我的生命。我才1.78米的个头，又是白皮肤，跑得也不快，没人看好我，好在周围的也都不怎么样，我居然被允许加入高二的比赛，还是先发球员。但在比赛中我的表现实在不咋地，场上都没人注意我，后来引起很多家长不满，教练对我说，你知道吗，很多家长非常气愤，他们认为你的技术年龄都不合格，应该下来坐板凳，但是我还是愿意把我的名誉压上，我知道你能打好。不料那次谈话使我完全变了样。我们不都是这样吗？若是我们所尊敬的权威无条件的爱我们，鼓励我们，我们都会尽上全力去把事情做好，这正是我们的天父所做的，他在基督里宣告了我们本来没有的不配的义，好叫我们可以为他而活，为他的名，为他的荣耀而活。 让我们以实际行动来回应他的爱，他对我们的饶恕。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荣耀的圣名配得一切的荣耀赞美和称颂。主啊，你把你的圣名赐给我们，你愿意让我们这些受造物来称颂你的圣名。然而我们实在是堕落败坏的，我们常常妄称神的名，因为我们是自我中心的，是自义的。主啊，你为我们差遣了救主，让他成为我们的恩典之约的元首和代表，替我们完成了荣耀上帝的名。主啊，我们赞美你，感谢你，我们的盼望和安慰都在于我们的主，并且我们的主已经获得了至高的名，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你面前俯伏敬拜。主啊，你为我们赢得了整个新宇宙。主啊，你把我们带进那将来完美的荣耀中去。主啊，求你常常你的灵光照我们的心，使我们认识神的名，默想神的名。主啊，使我们能够辨别魔鬼撒旦的诡计，魔鬼撒旦的谎言，使我们也能够脱离我们自己自我自义自高自我中心的这样的可怜的境况，使我们常常思想我们不过是一个受造之物，我们并不是万物的主，我们更不是宇宙的中心。只有我们完全的顺服在创造和拯救我们的主的权下，我们才能真正的活出荣耀神的人生，并且以神为乐直到永远。谢谢主的恩典，借着你的仆人来解释实诫，让我们认识自己的罪，让我们也知道神所喜悦的义，更让我们仰望神赐给我们的完美的义。谢谢恩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的，阿们。